大家好，欢迎收听塞甲，我是阿西。我现在呢人不在台北，现在在宜兰的罗东这里。其实今天呢塞甲来出了一个任务，而且不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开了一台车，载了好几个朋友一起来宜兰一日小旅行。那为什么会来这里呢？很重要的是今天想要采访的来宾跟他的品牌其实跟宜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早上去了稻田，中午的时候参观了制作这项产品的空间，也在这里直接吃了这个非常美味而且超乎我们想象的传统经典食物。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也请这一位品牌的创办人呢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产品的故事。那我就先欢迎今天我们的来宾元达。
Hello 大家好，我是元达。
我先说一下我怎么会跟元达认识的，然后再来请他介绍这一项很有趣的产品。大家如果已经听塞甲不止一集的话，应该会发现我们常常会谈到咖啡搭餐或是茶搭餐之类关于饮品风味的一些内容。那我自己每个月呢其实也都会去参加跟朋友一起的手冲咖啡还有茶的聚会。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都会一个带一个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就会认识很多有趣的对于风味有兴趣的人。不管你是玩家或者自己是商家做的，就算不是咖啡也会有其他关于风味饮食相关的一些内容，业者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活动上就刚好认识了元达，然后聊到他们家的这项产品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豆腐乳。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请元达来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的品牌露洛的豆腐乳。露呢它是一个露水的露，然后洛就是乳酪的洛。那这个名字我觉得它本身其实也含了很多的意涵在里面吧。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玩文字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习惯玩一些谐音梗。那当然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玩法，就是它必须要有意义是好的，然后读起来的谐音也是漂亮的这样。对，那所以露洛就一开始可能我的确是想到是从 rural 这个英文字叫乡村的这个意思来发想的。
对，
那因为我们在宜兰嘛，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是一个不是都市以外，那这个其实也反映我可能18年左右的心境，我就是一个从离开都市来到宜兰的一个类似乡村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我在这里发现了这个美食，那所以是一个来自 rural 的美食
哦。
对，那后来我觉得我吃到这个岳母的豆腐乳，它吃起来很像cheese 的感觉。那我也觉得说它是有 cheese 的这样子的潜力，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介绍它，它其实就是台式的 cheese 的感觉，所以我把后面又加了一个 cheese。所以露洛的 cheese 是英文是这样，然后对中文的露洛的那个洛又有这个乳酪的一个含义在里头。
了解，这是一个非常多层次的名字。
对，
跟豆腐本身也
是。那露也可以硬要解释，就是后面人就会开始说啊，你的品牌有什么意义啊，然后说露就是有一种露水嘛，它是一个蒸露，它是凝结后的一个比较味道比较珍贵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那我觉得好像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豆腐乳的这样子的一个味道也不错，所以我现在也会多补充介绍说这个露也有这个含义这样子。
真的耶，因为大家如果大概听说过豆腐乳是怎么做的话，它其实就是板豆腐，就是你常吃的那种传统豆腐，然后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之后，再太阳下或者是不管是晒干或是烘干，让它外表比较硬一点点。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腌过盐水了，对不对？
是，我可以完整跟大家听众介绍一下。
好，
当然是简短版，讲太
久
大家会睡着或者转台的。
对，
那豆腐乳都是来自于板豆腐。那所谓的板豆腐可能大家也还比较不熟悉，是来自于豆腐做好的时候都是用一板一板的做。
对，
那这个板是来自于木头的一个模具。那所以是黄豆磨成豆浆之后会倒到这个模具里面，然后开始慢慢压紧，压在这个一个板的面积里面，把水分去掉。那留下来结花凝结的就变成豆腐，那这样子叫做一板板豆腐。那 豆腐乳就是拿到了这样湿湿软软的豆腐之后，我们开始第一步就会把固饱和的盐水，海盐也好，粗盐也好，就会把它铺，然后均匀的让这个豆腐块浸泡在这个过饱和盐水里头。
哦，
所以这个是传统的智慧哦，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微生物里面的细菌的水分，它会自然从渗透压的部分，
对，
细胞会一直脱水死亡，所以细菌没有办法滋长。
哦，
所以才会是需要过饱和的盐水。
对对对，
那所以传统呢就是过饱和盐水浸泡好之后就可以开始进发酵的动作，然后发酵好就是豆腐乳。
哦，所以其实是里面的菌它会脱水死掉，所以杀菌，然后豆腐本身也会比较脱水变得干一点点吗？
嗯，豆腐是必须要脱水的。
对，
因为那个水还是有生水的
成
分在里面，
生水的
成
分，
对，所以生水脱掉的方式最传统当然就是用日晒。
对
对，就是夏天那宜兰又是只有夏天气候比较稳定，
嗯，
所以宜兰家家户户以前在夏天都会做豆腐，就是这样子。
哦，
对，那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就是第一次日晒好了之后，它就可以装到瓶子里面，
对，
一层腌料啊，豆腐啊，塞塞塞，然后就浸泡酒，然后就成为放了一阵子发酵熟成就变豆腐乳。
对，这就是大家在市面上最常看到一罐一罐的宜兰妈妈手工豆腐乳。
是是是，
对，里面可能就是好多块的豆腐乳然后叠在一起，嗯，然后可能会有米曲啊，就是你会看到一粒一粒的米，然后还有它的酱汁，有的会放甘草，有的可能会放凤梨，
嗯，
但看起来就是一个深褐色的一整个玻璃罐的豆腐乳。
是是是，
但露露的豆腐乳是完全不一样的包装，连使用上的概念呢其实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个一个小小一颗一颗的包装。其实大概在好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看过露露的这个产品，嗯，但我是在线上你们的网站上看到的，那时候就很讶异怎么会有人把豆腐乳做成这么精致的样子。
嗯，
然后感觉因为做得很漂亮，你甚至放在葡萄酒或是其他酒旁边做一个搭配都不会有逊色的感觉。
嗯
嗯，那当初为什么你会想要开始做这么精致的豆腐乳啊？就因为大家想到豆腐乳都是配稀饭馒头。
嗯，是，就是这故事也有曲，就是一个
曲折，
蛮多想法在背后的。那主要是来自于我是喜欢饮食文化 的人，
嗯，
那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接触到豆腐乳。
嗯，
对，那我会接触到豆腐乳是因为是岳母会做豆腐乳。
哦，
然后我吃到他做的豆腐乳他已经有一个新的配方了，就是比较现代啊，比较简言的配方了。
嗯，
我一吃我就觉得说这个味道是好吃的，那可是为什么现在不会出现在餐桌上了？
哦，
对，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吊诡的事情。
嗯，
就是好吃的食物应该是会被
一直传承下去的，
被广泛大家喜欢的。
嗯，
那所以我在当然看到了就是传统豆腐乳玻璃瓶上的一些种种的限制跟刻板印象。
嗯，
那所以我在做露洛这个品牌之前，我就知道说我如果只是单纯的把传统的豆腐乳做好，
嗯，
它是不够的，我就会仍然是吸引到传统的客群，
原本去买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下一代的商品。嗯，那个下一代的商品是什么？也是后来才慢慢构思，变成是这样单颗的包装，对，然后也同时改变风味这些。
对，就是这个风味真的很特别。对，我原本想说很厉害，但感觉这样讲好像太水了一点。对，我觉得露露豆腐乳最特别一点是以往我们都是一罐一罐然后豆腐乳浸泡在那个腌制的水里面，
嗯，
可是露露豆腐乳是泡在初榨橄榄油里面的耶，风味的橄榄油。
是是是，对，那个是我们最后做的风味的调整。那刚提到了，我已经既然把豆腐把它从玻璃瓶中解放了，我就在想因为我是做料理的嘛，做饮食文化相关的，嗯，那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菜式来看待的话，它还缺什么？那我觉得可能油脂是它所欠缺的。
哦，对，
所以好，那我就想在豆腐乳里面添加油脂。 这个成分，
嗯，
可是那要选什么油，哦，我才能突破我刚刚要讲的这个刻板印象，
对，
哦，跟大家味觉的固定的想象，那所以我选了很多，那也尝试了很多啊，例如说苦茶油啊，那一些基本的油啊，嗯，吃起来，那后来选择新鲜的橄榄油，
哦，
那我觉得特级初榨的橄榄油，它里面有这种青草的香气，它其实带有一点果汁感啊，
对，
有不同的橄榄的品种会有不同的表现，
对，有的比较辣，然后有的
对
就是相对更轻盈一些，
对对对，所以新鲜的橄榄它会带来有苦辣感也好，它也有果汁感也好等等，诶，这些东西，嗯，这些风味其实它是可以去转换一个旧的一个大家味蕾的想象，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轻盈的风味把它加进来，那它是一个好的融合，
哦，
所以我才找到了橄榄油的这个角色进来一起，
对
对，
哦，
那后来呢我又觉得橄榄油好像也还不够，哦，因为传统的这个酱酿的这个味道，
嗯，
哦，如果一般年轻的人闻到还是会有点怕怕的，
稍微有一点
的，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喜欢吃那个咸鲜的味道，可是闻到那个气味我不一定会这么喜欢，
嗯，哦，
对，它其实有点像臭豆腐啊，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是会怕，类似这样，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闻到那种譬如发酵的东西，豆腐乳之外可能像菜干啊梅干菜啊之类，
嗯，
会让你有一点点这个发酵闻起来旧旧的味道，
是是是，
对，
沉沉的味道，
没错，你第一当下可能就不会想吃了，
是 是
对，可是那一秒其实就是决定你想不想要尝试它的时刻，
是 是，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气味是我可以在改变的，那我第一款的产品发表也是就找到了松露的橄榄油，
哦，
把它加进去，那刚好松露它是有香气没有 body 的，
嗯，
那我的豆腐是有厚重的 body， 可是我一开始前行的那个香气
对
不是那么讨喜，所以我觉得我找到一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
很有趣的
公式的一个组合，对对对，那就发表了第一个产品，
哦，了解，我们上一次活动的时候啊，袁达有带了三款不同口味的豆腐乳去，我们当下其实有尝试，第一个是刚刚讲到的松露橄榄油，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辣椒的，
嗯，
还有一个是奥勒冈蒜香，嗯，其实当下我蛮惊讶的，就是豆腐乳我原本的印象是它很咸，然后带一点点的甘甜味，嗯，除非你有加凤梨不然不会那么甜，可是露露除了口感之外，嗯，口感等一下可以请袁达分享看看，
嗯，
但是它的盐度感觉并没有那么高，嗯，反而是一直在嘴巴里面有回甘的感受，
嗯嗯嗯
嗯，
是，这其实跟宜兰式的豆腐乳 的这样的做法蛮特别的，
嗯，
宜兰方式的豆腐乳，
嗯，
好，因为宜兰很特别，就是在宜兰的人都会说我自己是宜兰国，就是除了那个三角形的这个宜兰南洋平原，就是大家都会说啊，以前雪隧还没开通之前，我自己后山我是可以自成一国这样，
嗯，
那就表示说其实在这里的人他是有一个对自己风土的自信，那所以这些自信当然就造就说一些我在这里特别的食材有特别的吃法，
嗯，
那刚刚提到宜兰又会下雨，
对，
哦，
竹风蓝
雨，蓝雨其实宜兰是全台湾下雨天数最多的地方，那在这里以前的人食物保存不易，所以一定都要靠腌制来过冬日的这样子，
嗯，
粮食生产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对，
所以像鸭嗓啊南瓜啦，嗯哦，这种蜜饯啊
非常多，
豆腐乳啊，嗯，然后酱油宜兰的黑豆做的酱油这些就是宜兰人他自己在这样气候条件下所产生的一个智慧，然后产生在风土上面的味蕾这样子，
嗯嗯，
对，
哦，
对，那所以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豆腐乳比较甜，就是说宜兰式的豆腐乳比较多用的是比较纯粹是米的曲菌，
对，
那西南部做的是比较偏豆曲
这样
培养出来的豆曲的菌，
对
对，那豆跟米的在味道上面
会有很大的，
我前阵子参加一个徐仲老师 办的一个豆腐乳的一个研习的一个同好，就有请到了一个应该是蔡仁崇老师，
对，
那他真的是很专业，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豆跟米这两个在味道上面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曲线，就是说米它会比较扬起来，上扬的扬，在发酵后端，那豆呢你就把它的说法是你把它想象成酱油，那豆的味道是会沉下来的，
重量感很不一样，
对，就是那个最后的风味发酵后的表现，黄豆多的它就会下沉，所以酱油会越沉 越香、哦、那可是米曲为主的它是会这个甜口感，
对、
因为米也转换成葡萄糖也比较多嘛，
没错、
所以它那个甜口感也会上来，那再来就是我们又有减盐，也又继续把刚刚提到过饱和盐水，
对，
明明就可以吃的可是因为太咸了，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它再把盐给煮出来、这些动作，
哇，还有进步，
所以我们在最后就会得到一个比较甘醇咸鲜的一个口感的豆腐乳。
了解，因为我看你们官网上的资讯，其实盐分甚至比传统的就是变成大概三分之一左右这么低嘛？
应该说至少减三分之一
了。哦，至少减三分之一，
对对对对，
了解。
当然市面上还也有各家有做到，也知道其实这是普遍的饮食的趋势，就是大家不想要吃这么咸的。
对，
所以像有一些甜酒酿的或是甜酒的豆腐乳啊等等，它就会去慢慢的去控制盐分，让它降下来，这样。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往同样的方向在努力。
因为整个饮食的潮流，大家的喜好都变得不太一样了。但我可以就是自己做一个证明，因为那时候我拿了三颗一组不同口味的回家，刚好过几天呢，我就开了一支红葡萄酒。然后那一支葡萄酒呢，它是比较果香味很浓郁，而且虽然它是 dry 的，也就是它没有残糖。但它喝起来会有一种甜甜的感受，意大利的酒，然后就搭配松露的橄榄油，应该说那一支我喝了两天，第一天我就搭配了那个松露口味的那个豆腐乳，然后就好搭哦，因为本身这个豆腐乳的甘醇味再加上那个酒的果香甜，其实把整个甜味就是拉得很长，但是大家一定有经验，你喝酒的时候会想要吃咸的东西，那豆腐乳这个时候就刚刚好，但它又不死咸，而是一个甘甜的咸味把它融合在一起，我其实吓一跳，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搭，
是，然后有一些如果真的怕胖的、怕那个淀粉的、他就会觉得说，我这个豆腐乳刚好又没有淀粉类的东西，
对对对，真的真的我觉得非常的适合，而且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咸度，所以你并不会大口大口的吃它，就真的会很像在吃 cheese 一样，小小一点一点的配着酒或者是你其他的食物饮品，然后慢慢的用品尝的方式在吃，还蛮推荐给大家，但推荐这件事我们今天可能节目上会一直一直提到啦，真的很好吃。对，刚刚好像还没有跟听众提到，你在开始创业做豆腐乳之前其实是做工业设计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你想要做豆腐乳跟把它做成这么完整的一个商品跟你自己的这个背景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关系？
我其实有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走到后面你才回头看啊，原来我这些选择都是有过去的一些组合下来，然后你才能去解读哦，原来我会做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是我提到我是工业设计的背景嘛，我觉得我现在其实只是做产品设计，但是呢我的产品是食物本身，
对
对，那可是呢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以前的工业设计都在谈的是工业制造，对不对，所以你都要进到工厂里面
机具
对
之类的，
你不同的工厂不同的产品你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例如说汽车工业那你就懂汽车，
对
那如果是塑胶射出那你就跟塑胶，或者是金属锻造金属加工等等，对，那所以以前的我都也都待在传产，那在传产的那一段经历其实我觉得我很感谢，就是说在台湾的传产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喜欢做一条龙，一条龙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进原料到我的工厂里，
对，
不用出厂，出厂就是直接可以卖的产品，我里面 所有的过程，例如说甚至要烤漆啊、哦、这种你意想不到的不同的技术业别，
嗯，
其实都在我本厂里面，我自己都要全包下来。
好 hardcore。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我第一份工作它是自行车铝锻造。
对，
那最后不是银色的铝出去嘛，它一定会 coating 不同的
对颜色
什么的、
啊、图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所以这整个过程你就会很懂得说啊，原来一整个大的工厂要经过这么多的流程，
嗯
啊，这么多的工序，最后会得到一个产品。那在这里头啊，你怎样去配置，
对，
有一个工厂的管理的逻辑跟训练、
嗯、
其实我就会很扎实的训练到。
真的耶， 你不会只看到当下那一面，你会整个全程都想考虑进去。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在传产里头的产品工程师有的优势。
嗯，
你如果是在大企业里头的设计师，一样叫做产品工程师、嗯、可能你永远就只会在电脑前面画画。
对，
你不会看到后面这个东西你画完之后它到底怎么样做出来。
嗯，
可是在中小企业里头，你画完这个画之后，好，你自己要把这个模具送给模具厂做出来，然后开始做，好，试模生产、嗯、生产好之后要到下一关要加工，诶，你又要再跟谁沟通，诶，加工完要照包装，要怎么样做外表处理啊，你要再继续，诶，你还有一些外构件啊，真的像橡胶啊、
嗯、
诶，你可以买一些进来组装等等，那你又要跟外部的厂商联系配合，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就是你在产品，你虽然是产品研发工程师，可是其实你在做的是整个专案的管理，然后你还懂了很完整的一个工厂这么繁琐的程序里头慢慢走到最后的这些过程，这样它让我比较能够理解说，好啊，那我现在自己要做豆腐为事业的话、
嗯、
那我是制造商，我不是品牌商的话，诶，那我可以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对，所以我就把岳母的这个手工的豆腐乳、以前就是大家会戏称说啊，你那时候做豆腐乳，你这个盐到底要放多少啊，你这个糖要放多少，然后老一辈都会有一个说法叫做两支香啊，你不知道有没有 听过？
我不知道，
就是两支香啊就好啊，两支香啊就好啊、哦、就是啊，大概是这样啦，大概是那样啦。 对，所以当年就是我也是开始学做豆腐乳的时候，我也是从最传统的做法开始学嘛。
对，
那但是我要开始标准化这件事情，那这个标准化的概念就来自于我以前有在传产的公司里面待过。
嗯，
你一定要标准化，你才有办法
复制，
对，你才能放大，才能量产。
对
对，那也是这样子，然后才慢慢慢慢变成是，好，我有足够的背景。我那时候就是最后离开工厂，
对，
觉得说我要开始走向往餐饮的路或是饮食文化的路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就是说我有设计管理的以前学校学的东西，思维也好、嗯、那我也有工厂的一个磨练，那我自己家里的背景是父母都是做吃的、
嗯哦、
父亲之前是在中餐厅是专门做那种酒，不是酒席菜的，
哇，
是那种就是半桌的这种的，
很厉害。
对，是在阳森高尔夫球场里面的中餐厅，
嗯，
嘿，它是在冷盘的区域。对，但我以前小时候都会去，
你是去偷吃还是帮啊？
没有，就当追咖。对，因为就是以前啊，那种半桌文化很兴盛，就是结婚是一两百桌，
嗯，
哦，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对，所以以前可能餐厅很新，就是生意很好的时候，一个周末下来可能接单是接近1000桌，所以你不可能是原班人马而已，你一定要很多临时的追咖这样。那、嗯、我就一个小男生就去帮忙洗东西啊什么这样子。对，就是说你从小耳濡目染，你就会有跟食物在一个大的
你会有一个很特殊的连结吧。
对对对
对,
對，
而且会特别亲切。
对，就你会有点像啊，看久了你都知道怎么做菜的那种、
嗯、
就是你因为你从小都会被使唤嘛，就是说啊你给他提啥啊这啊那啊那，就是那你就会在旁边看啊，然后或是被旁边说你要干嘛干嘛这样、
嗯、
所以那个然后再来就是说自己会对味道是有记忆的。
对，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的妈妈是连续在家煮菜给我们吃超过20年，每天煮。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在现代人如果是一个新的家庭是已经很少很少见的，
非常少，
对，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妈妈的家的味道在我的记忆里头是很强烈的。
嗯，
所以我带了这些东西，那我决定离开工厂之后我就来到宜兰。
你是从哪里来宜兰啊？
我是桃园人。
桃园哦，
对对对，
了解。
对，然后我就带着这些想法，哎，来到宜兰看看，说，哎，这边有很丰富的农产的种植跟生产。
嗯，
那这些人在这里的想法是什么？
哦，
对，所以才开启了这整个契机，就是说我离开工厂半路出家，
嗯，
然后走进饮食跟文化的这条路，这样子。
了解。但我其实觉得很特别，因为其实同样是在餐饮业，你可能是负责烹饪负责主食的人，
嗯，
不一定会想要真的走入产地去认识这些，就是它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然后认识农人生产者，嗯，你其实选了一条跟大家大部分人有点不太一样的切入点。
是是是，
嗯，
因为我刚刚提到嘛，我很喜欢设计思考的这件事情，所以就会从策略面，嗯，就是需求前就想很多事情。
对，
那我既然已经半路出家了，那我要怎样让自己有竞争力，这就变成是我在想的事情。
嗯，
那我当然可以一开始从20几岁才开始练厨艺，即使我有很好的家的味蕾的记忆等等，可是我仍然是一个厨艺的小白。
对，
对不对？那个17、18岁就已经进到专科学校练功餐饮学校的人，他25岁就已经，27、28岁已经随随便便有10年的功力了。
对，
那我再怎么样也打不赢这一群人。
嗯，
对，那所以我就必须要有别的方式来呈现自己有能够不同的价值。那我认为不能随随便便说因为我喜欢吃或是我煮菜很好吃，
嗯，
所以我就直接去开餐厅去进到餐饮这条路。因为在过去我们都看到在台湾外食很盛行，可是但是也非常的竞争。
对，
所以你开完餐厅其实那个挑战跟压力非常的大。对，那我没有那些条件，那我自己拥有的条件就是，哇，我有时间，
嗯，
然后那时候还单身嘛好啊，那我就来再来学习更多的不同的知识，嗯，对，那我来到宜兰，这些人种植米种植葱也好花生也好，哦，等等，他们就已经种了20年、30年，一辈子都在种这个东西。那他一定会有他特殊的吃法、烹饪的，他对这个食材他的理解。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如果我能够获得更多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嗯，
对，
我应该可以转译成一个新的东西来输出。
对，
后来就认识到现在的老婆嘛，
嗯，
那老婆的岳母就在做豆腐乳。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嘛，就是说，欸，我遇到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了。
对，
那所以就变成是，好，我要去判断豆腐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觉得我有兴趣
的，
然后可行的，然后可以去玩的一个目标，嗯，那就是继续走到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听起来你非常的了解自己的就是优势在哪里，然后要怎么样就是去找出那条路。对，当了产品工程师，当了这样的 PM 之后，
嗯，
比较知道你整条路的规划或是怎么样子。
是的，是是，
对，我相信大家如果因为我们在那个节目的贴文上面应该会看到那张就是入落的产品的照片，你看到那一个礼盒的当下其实完全不会联想到豆腐乳，欸，它其实很像譬如你在日本买伴手礼的时候那个很精美的盒装的样子，嗯，而且一打开会发现每一颗豆腐乳都是用一个有点像是果冻的小塑胶盒装着一颗豆腐乳，然后里面有橄榄油填充，外面再包着一个彩色的铝箔纸跟贴了一张有入落 logo 的就是小贴纸，甚至这个盒子里面呢它还附上一颗你怎么样吃这些豆腐乳如何搭配的一个建议小卡。对我来讲它整个的使用体验是非常好，感觉出它的精心设计的。
对，就是 我们会去注意到体验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设计背景的嘛。
对。
但其实现在这个产品就是大家没看过，那没看过它是契机，却也是挑战。
嗯，
挑战就来自于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市场沟通。
对，
毕竟它是新的东西。
嗯嗯。
对，那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很重视怎么样沟通，不像我要教育你，而是你能够更轻松的去 get 到我想要传达给你说，请你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商品。
嗯，
不要再用传统的刻板印象来看待豆腐乳。它不是配角，豆腐乳可以是主角，
它真的变成一个主食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在吃豆腐乳的印象就是它永远都是调配成一种酱，然后它只是
那几罐，
它只是那个酱的一二十种的味道里面其中的一点点。
对，
然后把它加进去，然后有一点点那种腐乳的味道。
对，
就叫豆腐乳的酱，就觉得这样很可惜。那既然我们岳母的这个配方是好吃的配方，那刚刚没有提到的是我们的口感嘛，我后来现在设定的是单颗豆腐单颗包装，是因为我对我们的豆腐的口感有自信，说它是一个特别的口感。
嗯，
那这个特别的口感是它比较紧密，那它也有一种丝滑感。
对，
那你必须用舌头去吃下去之后，你要去用舌头把它推开来，它才会融化。
嗯，
所以它事实上是真的有点像巧克力吃进去粘在口腔里面的感觉。
我觉得很像生巧克力或是松露巧克力的口感。
是是是。那这个口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坚持用日晒的方式制作。
嗯，
那日晒我们也只能用珍贵的夏天两个月。好，那所谓的日晒的差异就是说，因为自然的这个气候啊，它会有高温跟比较冷下来的一个一天的一个过程，然后晚上也会有比较凉的凉风吹拂。
对，很自然的那些气候气温上的变化。
对，所以豆腐块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会慢慢缩小。
对，
它不会突然被水分带走之后留下孔隙。
对，
你就把想象水分有体积，那水分不见了东西就脱水了嘛。
对，
可是水分不见之后它就会变孔洞啊。
嗯，
所以它如果没有缩小它就是很松散的结构组织嘛。
对，
可是因为日晒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嗯，
相较于机器烘干
确实是
所以它会慢慢的缩小。
对，
那从视觉来看，因为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有经验之后，我们光从视觉就能判断它晒的够不够
了。
对，那就是晒好了左右，最后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物理的状态去判断，例如说手去压一压，这个 Q 度啊，然后视觉来看啊，它也已经缩小到至少少了三分之一。脱水
前，你刚不是说可以像那个什么一样撒尿牛丸？
对，它就是真的，你用力丢到硬的表面，它会稍微弹起来的那种感觉，Q Q 的这样。对，那它就是 ready 的，好了，准备要进到发酵。
对，
那这么紧实的豆腐块，浸泡米酒之后它才会变成是丝滑的那个绵密的口感，它不是软，是绵密的口感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这时候我不禁要感叹一下，米酒发酵这件事真的非常的神奇。
嗯嗯，
对，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口感了，那我们其实可以来聊一下我怎么吃，还有你推荐大家怎么吃。对，因为我上次拿回去之后刚刚跟大家讲嘛，我就是直接吃然后配酒，但其实还有一块我是拿来，就是我先炒了青菜，然后把它拌在热热的菜里面。因为里面的橄榄油是初榨橄榄油嘛。
是，
对，它本身是带有风味的，如果拿去加热的话其实味道很容易溢散，有点可惜。我那时候是先炒了高丽菜，然后腐乳高丽菜应该是一件蛮常见的名菜。就后来我就挖了大概三分之一块之类的，把它拌进去高丽菜里面。整个香气因为那个热度然后整就是喷发出来变得非常明显。但是它又回甘，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做太多，我根本不用做其他的调味，就变得刚刚好。
是，其实推荐的一种吃法就是你可以把豆腐乳弄成小碎块。
就是
你如果要比较好沾，你还是要把它稍微就是搅
成
软烂一点
这样子。
但你其实可以刻意的不要 搅得太均匀，
嗯，
你可以留一些小碎块的口感，
对，
吃的时候你就会不经意的有时候吃到稍微大块一点，
嗯，
然后它就会变成是一种在口腔里面会有一种、哦不同重量的一种跳动感、哦、那反而是好吃的。
哦，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像你吃甜点的时候里面可能有那个小的饼干碎块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嗯、或是你会突然吃到一小口很浓的像巧克力啊什么，
对对对，
如果是只有淋酱你会突然很想要挖一口全部只有巧克力的就是类似那种感觉、嗯、就是你不需要太均匀的让它均质厚。
嗯嗯，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那么重咸的东西嘛。
对，嗯，然后像最简单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录音之前呢、啊，其实先尝试了好几款不同的味道，在搭配的时候，其实除了单吃，还有沾那酸种的面包，
嗯嗯
嗯，它很好推开耶，就
是
那个质地，
是，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在跟市场沟通，就是我们希望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的很像西方的那种，可能是 butter 也好 ，cream cheese 也好，就是你可以把它拿来。用抹刀就把它抹开来，然后它就是一个轻奢华轻享受的一种感觉
因为那个包装就让人有一种很细致的感觉。
嗯嗯
我记得你上次有推荐一个很经典很简单的吃法，就是跟水饺还有面、
嗯、是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其实突然想到我还没有试过、
嗯、
羊肉炉的蘸酱。
嗯，是最近就是也有人跟我们说、欸、其实你们可以往火锅的蘸酱，但是是再更有特色一点的，就是你不需要太多的味道在里头。
嗯，
那你可以是以豆腐为主味啊的一种火锅的一种蘸酱。
对，
嗯 嗯
了解。然后我其实很想要拿回去配个就是香草冰淇淋试试看。
嗯，因为咸甜咸甜的其实跟甜点是很搭的。
对，
那我们其实之前有受邀去做一个小餐会，其实也是推广我们的味道，那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小的下午 buffet、嗯、那其中有一道就是把它搭配米做的 scone、
哦、
米斯康、
嗯、
我们把豆腐乳仍然是维持它是主味、哦、我们不是只有调一点点，我们把它跟无盐奶油很简单的配方就是1:1，你只要把它打均匀之后再把这个有味道的奶油冰回去冰箱，就可以变成是冰火菠萝油一样，你可以切一个一定的厚度的奶油片、哦、那你就可以把它夹在这个米斯康的中间，
嗯，
冰冰凉凉的，那米斯康有回烤过那个谷物的香气出来之后，然后就这样吃，然后就发现哇很好吃，
听起来就超好吃的。
对
对，我刚突然的想到那有的日本的那种面包，它会用圆形的法国球，然后里面切一块厚厚的奶油跟红豆馅，
嗯嗯 嗯
感觉也很适合加一层的豆腐乳，或是让这个豆腐乳混到那个豆馅里面去，让它多了一层咸的跟那个body 的那个层次。
嗯嗯嗯
嗯，我回去想要试试看。
嗯
对啊、嗯、
然后我们也有季节限定的一个版本，刚刚讲的这个米斯康的、
嗯、
我们还会再加宜兰的特产金枣。
哦，
鲜果的金枣。
哦，鲜果的
我们就是一颗、嗯、那可能你可以把它切成四份，把它就只吃皮然后切成四份、
嗯、
那你就放一片放在这个奶油的上面，这个豆腐乳奶油上面，那一起吃。
听起来它会是一个很像餐会或者鸡尾酒会的那种 finger food。
对对对，它也是一种 tapas 的一种概念。
哦，
对对对，
了解。
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柑橘的精油的香气，
嗯，
带一点微酸，再跟这个咸甜谷物的香气，其实是很搭的。
哇，其实你真的对味道非常的敏锐，才能够讲出这么多的其实很有层次而且是很有特色的吃法。
嗯，
对，因为我刚刚听袁达在叙述的时候，其实你从口感上或者是那些味道的重量感啊曲线的这个变化设计，其实都在你的脑袋里面，就是在推荐大家怎么吃的时候，或是你们在设计餐会啊餐点的时候，我蛮印象深刻的。
嗯嗯，是。
好，分享了几种不同吃鹿酪的方法，大家如果手上还没有鹿酪豆腐乳，你可以先试试看你们家的豆腐乳来做这件事情，但我相信会是非常不一样的味道，就是因为每一家的豆腐乳 每个人做出来都是不一样的，而鹿酪它的味道是增添了其他像橄榄油或是不同的香草等等风味的调味进去。那当你吃完你们家的味道之后，也非常适合来试试看鹿酪这种单颗一个一个包装的，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像我们刚刚吃的那些之后，我吃完并不会觉得口干舌燥，虽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吃的有到半块左右的豆腐乳，但如果以传统豆腐乳来讲，我绝对吃不到这么多的量。我一餐就算配个两碗稀饭好了，可能三分之一块就是极限了，因为它很咸。对，这是我觉得鹿酪的产品很特别，也很适合不管你是两三个人或是你要一个人吃都完全没有问题，也不会让你特别有负担的一个设计。那我们中场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还想要请元达来分享一下关于工作室，就是位于宜兰然后位于罗东，选择在这里创业有没有跟这个地方有特别的一些连结，以及元达他的另外一个身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甲。经过了一点点中场休息，我先来前情提要一下。我们今天呢访问的是鹿酪这一个精致豆腐乳品牌的创办人元达。那我们上半场呢已经稍微做了一些介绍，应该说蛮详细的介绍，就是关于鹿酪的产品，还有为什么会开始制作这样的精致豆腐乳，还有创业品牌，以及我们怎么样吃，不管是单吃入菜或者是搭配酒类来吃这个鹿酪的产品。那下半场呢，其实我想要先从一个我之前刚认识元达，然后跟他聊了一下之后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有提到元达在创立鹿酪之前是在传统产业，就是传产担任工业产品的工程师啊设计师，那后来来到宜兰，在一些因缘际会之下创办了鹿酪的这个豆腐乳。那在这个之外呢，他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也就是生产者，是一位农夫，对不对？
是，我现在是友善耕作稻米，耕作第六年的农夫，小小农夫。那我们上上礼拜才刚插秧而已。
我们录音的当下是3月28号，三月底的时间，也差不多是宜兰的，就是先到在插秧的时间吗？
是是是，先到差不多就是三月过后一路会到三月底左右。对，那整个宜兰大概都是只有一期的水稻稻作，开始的时间大概就是农历年左右，就是二月过后就可以开始准备插第一批的秧苗。那是比较偏蓬莱米系的，比较不怕冷嘛，所以可以先插。那比较偏东南亚品系的米种就会来到三月插秧，所以大概从二月到三月底是这个宜兰的插秧的季节。
对，你在这个时间来到宜兰就会看到绿油油的一片，也不到绿油油，而是有很多小绿苗的田地。然后再过晚一点，我记得应该五六月七八月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片的金黄色了。就是蛮特别的是，你当初来到宜兰为什么会开始就是当农夫啊？
所以刚就是有稍微提到一点我离开传产的故事嘛，就是我带着那样的心情来看宜兰的农作物。那也是刚好有一个朋友的缘分，就是一个同学他已经在宜兰跟着一个老师学农法。那这个老师是当时我们是在东山的邱景和老师，他是做 KKF 的农法。我那时候就跟着学，就是比较了解说怎样的农法去种植这些东西，我也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那所以就是一直去接触不同的种植的方式。一开始刚刚讲的那个刚到宜兰是在比较偏壮围的部分，那是后来跟着老婆去到罗东，那罗东这边也有认识一些社群朋友之后才进到圆山深沟那边。
对，
那是到深沟之后也是朋友的一个简单的询问说，那你要不要来种田啊？然后 我就说哦，好啊，好啊，应该可以吧。然后他就说好，那你隔天就来吧。然后隔天去的时候，这个就是准备要插秧了，就是他有点像讲不好听一点，就是他的坑已经都帮我挖
好了。你是不是被算计了？
对，就是他是大头目啊，就是两百甲的创办人杨温泉先生这样，因为他手头上会有很多田可以去转换运用，那给外地想要种田的。新鲜人来种田，那因为也认识了一阵子，然后他会说，哎，你要不要种田啊？他手上刚好还有一块啊，所以那已经到插秧季节了，当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隔天去的时候就是也准备要插秧了，因为他已经打田啊，捡了一些福寿螺啊这些哦，他已经把那个整个田都塞好了，这样就是准备要插的时候是有主人雇了就好了，这样。
他说：“哎，我那个前置作业都帮你做好，你就开始种就
对
了。”
对，他第一年就是这样，让我非常的感觉无痛的那个不用烦恼的就进到这个水田的场域，这样。
真的，你无痛的开始了农夫的生涯耶。
对，但是他只是插秧前嘛，那插秧后开始被那个福寿螺咬得很惨啊什么，那就是我开始去体会了。
对，开始体会农夫的痛苦是怎么样，尤其是无毒农夫嘛。
对，
因为我们其实今天我们是下午在录音，然后早上呢就先去元达田区，就是稍微做了一下体验。刚好今天天气很好，就不热又有风。
是，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很鼓励我的朋友来找我玩，就是。因为我们是没有撒农药的田嘛，那所以我们会鼓励你来踩进我们的水田，
对，
那感受一下泥土在脚下啊，被土黏住的那个感觉，其实是很特别的。那你也会才会真的知道说，哦，原来每一颗米是这样子种出来的，
真的。
那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才是最珍贵的。就是所以这也是我维持就是小小的面积，我不是以这个为生。那我仍然希望是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还在，那我能够去感受在宜兰四季的变化。那尤其是三月跟四月这个宜兰因为气候变迁这几年变得太热，但事实上早晨清晨的时候是很凉爽的，那你们今天在那个水圳脚泡下去水里面其实也很舒服，你还可以坐在水圳旁边啊，然后那个风吹拂啊，然后因为宜兰就是有点像里山嘛，所以其实你看那个山景是很近的，那山又有一种层层叠叠的那种渐层水墨画的感觉，
真的。
所以其实那个整个生活下来的那种舒适度啊，那种心境是很舒服的。
大家可能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这里的土会黏人。我们早上是物理性的感受到了这件事情，
是，对，所以我就说，哎，你没有踩进水田里的时候，你第一步踩下去的时候，请你慢一点。
对，
你会以为你可以马上移动下一步，但你才一要拔腿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腿已经黏住了，
你的脚是拖不动的。
对，那你的重心如果已经身体要往前了，结果脚还黏在地上，然后你就会有点快破开的感觉。
对，就是这时候教大家一个小小的秘诀，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什么会用到啦，就是如果你在田里面快要跌倒的话，请你往前倒，就是用你的两只手把自己撑住，往后
不管你手上正在拿什么东西或是怎样，不管你就瞬间把两只手撑在地上，
对，
你就不会太凄惨。
但你如果往后倒就会整个人倒下去。
对，你就坐在水田里了这样。
对啊，像你刚刚叙述的跟我们早上体会到的那个整个山景色啊，还有这边舒服的感受，应该也是把你黏在宜兰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是啊，就是因为我说我是桃园人嘛。那其实我住在桃园的时候也是比较偏不是桃园市中心啊这种地方。
对，
那为什么我不是在桃园找一个地方种田，我是跑来宜兰种田。就是我觉得那个整个真的大家对于自然环境的那种敬畏啊或是那种尊重啊的心境，真的是到了宜兰这边，然后尤其是在这样以友善耕作为唯一的核心精神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社群，你才会感受到在这边是尊重自然的一个态度在这里。所以在这边种田才会有那种感觉。
这真的是这样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现在在场所有人应该也只有元达当过农夫而已。对。所以听到你这样的分享，会就是像我自己 每一次其实都是去朋友的田里面帮忙做短暂的小帮手而已，
嗯，
就是去南澳插秧啊，去哪里摘水果啊之类的，打工换宿等等的，
嗯嗯，
那一定跟你的长期待在这里经营自己的一块土地是很不一样的感受。嗯
嗯，
那你觉得啊，就是以你以前的身份跟现在的身份，就是以产品的设计，然后还有以农夫，然后跟鹿酪的这个创办人，豆腐乳的生产者，就是这几个身份来讲呢，你会不会觉得里面有一些觉得如果没有以前那样的经验，你现在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嗯，有啊，就是刚刚有提到了嘛，就是这个整个管理的逻辑跟思维，
嗯，对，
就是它可以让我在这边知道说啊，我其实我做的是豆腐的一个新创的事业，那我可以怎么样进行。
嗯，
但我觉得我反而想特别谈的是农的这件事情，刚刚有稍微提到的是让我感受四季的变化。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跟过去的生活最大的不同。我还很有印象，就是说后来有一个第二份工作是真的到大企业，那因为是大的工厂嘛，
嗯，
然后都坐在办公室，进去的时候是白天，
对，
那出来都变黑夜，然后就是这样子每天，那你不会有任何的时间感，
世界在流转的那个感觉。
对，即使真的冷又怎样，你就是只有在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是冷的，
我里面都很温，
对，你在办公室里面一定都是一样的温度，
对，
那可是你来到宜兰，你从刚刚种水稻来说，你就会知道说，欸，时间快到咯，你要准备要插秧咯，插秧前你要做什么准备了，
嗯，对，
所以那个春天的那个节奏来了，
嗯，
那好，春天做完了，那接近夏天的时候就是比较没什么事嘛，因为水田就是顾好水让它涨上来，
嗯，
欸，那到一直到七八月如果我只有种稻的时候就是收割嘛，
对，
可是刚好我又做到了豆腐的工作，
嗯，
所以你看，我豆腐的工作是六月才开始要忙碌，
对，
我因为我说我们用日晒的方式
没错
去做豆腐乳，所以我从四月插秧六月后端午节后，谚语就常说端午节后你才可以收棉被嘛，
对， 对，
才会真的热起来嘛，那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就是六月的那个节气后应该是到白露前的这一段节气，就是宜兰人准备可以开始做豆腐乳，那我也就这样很忙碌的忙了两个月在外面晒太阳，但其实我那个做豆腐晒太阳的时数啊远远的比我做农夫晒太阳时数多很多，因为我可以是很偷懒的做农夫，因为我的耕作面积不到两分嘛，
嗯，
那我可以用很精简的时间控制好我想要在里面管理这个田，可是我做豆腐就不是这样嘛，我就是得把握那个两个月黄金的最热的时间把一整年的豆腐的量都做起来，
嗯，
所以我就在那边整整晒了两个月的豆腐，
哇，
的太阳，然后就来到了九月十月，然后再进到包装线，进到工厂里面再忙，所以那个整个人的季节的生活感是很强的，然后就会来到年末，那年末可能大家就年前大家很忙碌嘛，就是采购啊什么也是我们销售的旺季，
嗯，
那年后就是一个稍微比较休息的一个过程，
哦，
然后就准备又要接回要春耕，对，所以就是这个，
嗯，
我觉得这个季节感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会忙忙碌碌好像每天都一样，
对，我觉得应该你会跟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连接，或者跟这个自然，
是啊，
嗯，
是
对，
是，对，所以其实有很多我的朋友也形容说我的那个豆腐的现在的做法也其实很有小农的精神在搞那个产品对啊，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然后影响了我现在整个工作啊都绑在一起这样，
哦，那因为像你刚刚讲嘛，你说你的朋友说啊，你的豆腐乳也有一种就是小农在制造的感觉，然后你其实在制作豆腐乳的时候就是感受了这整个季节性还有宜兰在地的这个感觉，
嗯，
那你有没有想要透过自己的产品跟你的消费者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或说什么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想要推广豆腐乳，就是一直觉得说为什么它会从我们自己的餐桌上消失的同时哦，我们却可以接受韩国的泡菜出现了 那日本的味噌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文化跟传统美食弱化的一个现象。
对
对，会想要做豆腐乳的初衷也来自于我们希望，我自己吃明明它就是一个好吃的味道，
嗯，
那它应该有理由可以继续传到下一个世代也喜欢吃。
对，
那这个是我做豆腐乳一直想要去推广的一个背后的想法。
嗯，对，就是露露的豆腐乳啊，除了对于下一个世代会有很新奇新颖的感受之外，其实对于不同文化的人，他也可以很适合透过伴手礼的方式出到国际上。 就像你刚刚说的日本的味噌，然后韩国的泡菜，他们都用文化的包装而传到了台湾，到了欧美不同的国家。那豆腐乳其实也很有这样子的潜力吧。
是，就是每个文化民族它都会有一个习惯的发酵味。
嗯，
对，例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其实不太能接受法国或是意大利的 cheese，
对，
但是很臭，就是觉得它很臭。
嗯，
可是有人现在就很爱，那就像外国人他们不能接受台湾的臭豆腐。
嗯，
对，所以那个发酵的味蕾其实是一种记忆上的习惯性。
对，
可是那我们也一开始我们有点担心说，那我们豆腐是不是外国人不能接受这样，所以也有拿一些给外国人吃看看。可是大部分人是能够接受的。就是说他可能变得是没有那么偏激或是没有那么强烈的风格吧。
对。
然后是这总之呢，就是这个发酵味对欧美人士来说普遍测试完他们是喜欢的。对，那也的确有蛮多人是帮我们已经自己的方式就带出国送给他们国外的朋友或是在国外的华人。就是一个家乡味，又变得那么的不一样，然后味道又是好吃的，又有一种中西融合的感觉。对，所以已经慢慢的有人在帮我们带出去这样子。
哇，很棒耶，就是它反而成为一种台湾发酵味的敲门砖了。因为它很，我觉得它相对的很好入手或入口。然后如果像我自己想要出国带给朋友一些伴手礼的话，它又体面又精致，对于外国人来讲他可以接受，对于本国人来讲是他思念的味道。这其实真的很呼应到露露本来他的名字，就是除了是 rural 乡野乡村的这个意思，然后还有刚刚说的凝聚出的露水，有点像是你用时间去慢慢的凝练出来的一个味道。因为豆腐乳其实它吃的就是发酵的时间嘛，一个发酵的味道。
是是，
我觉得就是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认识这个品牌。但我其实最后也想要请问元达，就是露露的产品我们应该在哪里可以购买或是可以品尝到呢？
我们主要的还是以官网销售。就是 Google 的话就是查露露就会找到我们。就是露水的露，乳酪的酪。台湾各地的话，一些经销的通路也有慢慢的在扩点。我们的官网里头有一个分页是全台的门市，那你也可以找到这样子。对，那品牌还在起步中，销售的点不太多。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帮忙，可以帮我多分享介绍。对对对。
我自己就是初次见面然后吃到之后，我就在限动上面分享了好几次，但三甲上面还没有，因为我想要就是稍微卖个关子，等到这一集出来再做一个完整的介绍。不过当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呢，我想应该差不多在四月初的时候吧。那我现在就想到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家会包春卷，也就是北部讲的润饼，我们包的时候一定会在上面抹一层豆腐乳。
你们家是本来就会抹豆腐乳？
本来就会抹。
对，
其实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的做法，它会多了一个很棒的层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是不是四月中的时候会参加一场就是大型的展览呢？
对，我们其实四月刚好是一个活动的大的季节，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新的口味的推出。青柠橄榄油豆腐风味，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尝试了很多橄榄油，找到了这个意大利的柠檬的橄榄油。吃下去之后就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轻盈的感觉。 就是原来豆腐乳的这种橙的味道搭配柠檬的香气，它居然有一种很跳可是却又
对
也又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感觉，那就把更把那个豆腐乳传统的那种刻板印象又再跳脱了出来。
对，
所以这个是4月14号我们会办一个野餐的活动跟大家分享、嗯、那另外是4月18号到就四天嘛，18、19、20、21、嗯、会在国际酒展
哦，在台北世贸的那个国际酒展。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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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因为你要在实体的门市吃到露露的那个产品试吃，其实并平常的机会可能比较少一点，但可以把握他们有实体活动的时候来品尝看看，而且也可以现场把你喜欢的口味带回家、
嗯、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是啊，
我自己会去吃。
是，
对，那我们今天的关于露露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里，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来宾袁达。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的节目，或者喜欢三甲的任何集数的话，都很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First Story 平台或者是 Spotify 上面都可以给我们五星的评价，不管你在任何地方收听的，都欢迎留下你的评价以及留言，让我知道你的想法。或者呢，在我们的脸书 IG 上面私讯小盒子，我都会，就是阿西，我会本人去回复你的讯息。任何的建议或是想要听的主题内容，希望我们去采访的生产者也都可以告诉我，让我把它排进之后节目的一个排程里头。如果大家对于风味的品评啊、比较或是搭餐的内容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往前去听我们其他的集数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拜拜。